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刚才我们读了马可福音这个三节经文，这个三节经文很简短，但是却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要学习、要思想的、要跟从的这个经文。这经文开始说，耶稣上了山。我们知道什么是山？山的解释就是高处于平地的一部分，是用土和石头构成的。耶稣常常喜欢上山，因为山什么？因为山上他能够脱离了城市的喧嚷，在山上可以登高望远，看得很远，在山上可以安静，与神亲近。今天这儿经文说耶稣上了山，他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什么事呢？就是要招选门徒。刚才经文说耶稣上了山，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，他们便来到他那里。所以第一个，当耶稣招选门徒的时候，是随着耶稣的意思，是招选门徒，不是门徒来找耶稣。中国古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武侠小说啊，什么都是徒弟自己来拜师找老师。如果是徒弟找老师的话，那和师父找徒弟这是两回事啊。但是主耶稣说，是因为他随着自己的意思，他来找门徒。现在我们很多家长面临的，如果他的子女要考大学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什么？帮他去挑学校、挑专业，然后查了很多的资料，然后觉得他应该学什么专业。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是随他自己的意思，他来挑选门徒的，也就是说师父自己来找徒弟。这是一个基督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。同样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，不是我们是找到耶稣，哦，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了不起，是耶稣来找我们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督教的信仰。而且耶稣来找谁？我们以为他应该找徒弟，都是找那些好人，找那些很有本事的人。但是主耶稣说来，我乃是来找什么？我乃是找罪人。耶稣找的门徒是什么人呢？是乡下人，打鱼的，税吏，在犹太人说是罪人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来找的是找罪人。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。耶稣到世界上来并不是来找好人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，不要认为我自己很好，我是个好人，我才成为基督徒。不，正因为你是罪人，你才成为基督徒。如果你是好人的话，你不需要成为基督徒。所以第一我们看的信息是什么？耶稣凭着自己的意思来招人的。罗马书保罗在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是神预先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召他们来的人，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谓称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所以这里面看到没有，所有的部序，招人、称为义、得荣耀，都是神的主的指导，是神的主意，而不是人所做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所谓能够成为基督徒，我们能够称义，我们能得荣耀，我们本身没有任何的一些好处，我们没有任何好做的，我们所做的这是神的恩典，因为神定下我们。所以招人是神的主权。我们再看一下经文，路加福音记载了很重要的一段经文，就讲施洗约翰，就是耶稣的开路先锋。这里面讲了什么？从母腹里 就被圣灵充满。大家看一个概念没有？这个施洗约翰还在他妈妈的肚子里，从某种角度讲还没有生出来的还不能算人，对不对？至少从医学上讲，还没有完全发育成大脑的话，没有思维的话，不应该成为一个健康正常的人。但是就是在施洗约翰的母亲的肚子里面，圣经里讲什么？他就被圣灵充满。所以这个主权在哪里？圣灵充满的主权不是人求得来的，是神所赐给的。所以这里面再一次说明什么一个道理，就是说施洗约翰能够被圣灵充满，施洗约翰能够成为耶稣的开路先锋，这都是神所拣选的。在罗马书，保罗再一次对我们强调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神要恩待谁就恩待神。如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奔跑的，这在乎发怜悯的神。所以这里面就再一次的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得到怜悯，我们得到恩待，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，那是完全是神的恩典。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非常重要一点，神耶稣造门徒是按照耶稣的主权，不是门徒主动来投靠耶稣的。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，今天我们能来到教会是什么？从某种角度讲是我们自己走到教会来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实际上是神所招选的，如果神不招你，你不会来到教会。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，我是逢神的召才做使徒的。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知道很多的经文全是保罗写的，所以保罗是神所重用的使徒。但是即使保罗也说，我成为一个使徒是逢召的。什么逢召？逢神逢耶稣的召他才会成为使徒的。大家回想一下，在十年前，在二十年前，我们许多人来到了加拿大，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还不是基督徒，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，有的年轻人又好奇啊，觉得西方文明什么是在建了基督教的基础上，所以他们圣诞就跑到教会来了，或者以复活节跑到教会来，他们要看看什么是基督教。有些人为什么到教会来呢？他在生活当中碰到难处了，他的健康问题，他的子女教育问题，他的家庭婚姻问题，甚至他的工作问题发生了难处，他觉得这个时候能够找谁呢？很多朋友提说发生问题找教会，知道吗？我很多发现很多年轻的朋友，他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基督教背景，但是他的基督教朋友会送他一本圣经，给他一个忠告，当你有困难，当你有难处的时候，你到哪去啊？到教会去。所以很多人是为了这个来到教会的。还有很多人为什么呢？他的生活觉得这儿不错，加拿大什么都好，但是他有什么？他比较孤单，因为这儿缺少中华文化，对不对？二十年前和现在大不一样哦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什么 iTalk BB 全部都是中文电子，对不对？中文报纸很多，信息很多，甚至于话你不会讲外语的话，你可以到银行去，什么都有，因为都是有华人的翻译。但是二十年前你来试试看，你到饭店吃饭，你不会讲广东话，你有的时候 menu 都点不上，你买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讲广东话，你是会到了中国人的参观店的话，你寸步难行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他们碰到了什么？他们碰到孤单。当他们碰到孤单的时候，他们在哪啊？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群体讲国语的教会的群体，他们愿意来了。所以很多人因种种的原因，他们来到了教会，他们听了道，他们信了主，成为基督徒。很多人都觉得哇，这是我到教会里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神召你来的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二十年前你不到加拿大来，你再回复讲你的同学、你的朋友成为基督徒可能性怎么样？少很多很多很多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加拿大，除了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么好一个环境，这么安静，这么清洁，这么卫生，这么缺少，就是少了很多人际关系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啊，我们也感谢神。你最要感谢神的 是因为神召你，你才来到教会，你才听到，你在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，成为基督徒，这是神的呼召。那有的人说，我其实来以前我家庭就是基督徒，有吧？有，我的家庭就是这样，我爸爸是牧师，对不对？所以从小我就是基督徒。但是你知道吧，这个恩典不但是在我一代啊，在我爸爸的一代就有了，所以说我更要感谢神，因为我在爸爸的一代，我的祖父的一代，神的恩典就来到我们家庭，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家庭了。所以今天有的一些弟兄姊妹，我知道他们来以前已经在国内是基督徒了。为什么作为基督徒？因为他们的父辈、他们的朋友成为基督徒，把他们带到教会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任何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都要感谢神，因为这是什么？是主耶稣按照他的意图，他召我们，不是我们有什么好，我们去找耶稣。那么很多人会说了，为什么神没有拣选一些好人呢、啊？一些好人他没有信耶稣啊，就找了些坏人，好像有些人很坏啊，最后他信耶稣了。其实你知道什么叫好人，什么叫坏人？在神的眼光当中有好人吗？保罗在这儿讲得很清楚，世上没有义人。什么叫义人？好人叫义人，对不对？世上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所以说你说你是好人吗？你说你是的朋友是好人吗？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为义人。即使像这个以色列人，他非常推崇的摩西啊、亚伯拉罕啊，这些人算好人吗？你再看看历史上，看看他的圣经记载，他们都有犯罪的记录，知道吧？他们都远离神的，所以世上没有好人。这是什么？五十步笑一百步。有的人在品行上相对讲比较好一点，他犯罪比较少一点；有的人犯罪比较多一点，所以我们犯罪多一点的叫坏人，犯罪少一点叫好人。其实不管是这个好人是坏人，都是犯罪的。还有一点，圣经讲的更清楚，主耶稣讲什么？健康的人用不到医生，有病的人才医到，知道吧？谁找医生呢？生病了，你好人用得到医生吗？用不到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来不是找义人，乃是找罪人。所以有的人不要挑剔说，哎呀，你不要到教会去，教会其实也很多人都不怎么样，我们比他好，没什么稀奇，来到教会的都是罪人，你如果不罪人，你不来到教会了，知道吗？这是你认罪而已，外面的自以为好人他没有认罪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情况。所以我们知道第一点，我们刚才讲的圣经讲的什么，就是说神主耶稣他凭着自己的意思，他来招选门徒，这是第一个我们今天要看的信息。好，第二我们看的信息，既然神来召门徒，那门徒是不是什么都不要做，在那等呢？其实不是这样，门徒要做了什么？门徒要悔改。我们看圣经呢，今天读的是马可福音，但是我们知道四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很多福音书要教他看，在路加福音第五章，当时就继续了。大家如果看得清楚的话，继续了就是耶稣召彼得、安德烈、约翰、雅各的这一段的经历，我就把里面几节拿出来。当时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他们打了一天一个晚上的鱼，没打到鱼。到了早晨的时候，主耶稣上了他们船，然后去跟众人传福音。传完福音以后，耶稣吩咐彼得，你把船开到深处去下网。耶稣是什么人？如果大家知道历史的话，知道就知道，看圣经的话，他是木匠的儿子，而且主耶稣自己是木匠，所以说他不是打鱼的，对打鱼他是外行，你知道吧？木匠怎么会打鱼呢？但是彼得、约翰是干什么的？他是择业的打鱼的，他们这择业就是打鱼，在这个地方他们是专家。现在一个外行叫那个内行打鱼啊，你把船开过去打鱼，而且彼得告诉他，夫子啊，我们整夜劳累，我们劳累一个晚上啊，打鱼啊，什么都没打到。现在的话，你那叫我们要把开过去打鱼。但是圣经怎么讲？因为他尊重主耶稣，因为耶稣讲到嘛，讲了很多，他觉得哦，这个人讲得不错， 我尊重你，所以说我不违背，好好吧，就勉强。既然你说了，我就把它开过去了，打鱼了。他把船摇到了这个湖的当中，然后下网了。一下网，发生一个奇迹的事情，他吓了一跳，这个网拉不上来，你知道吧？鱼太多了，他整夜劳力没打到一条鱼。今天听了耶稣的话，一网下去，船拉不上来鱼，网。结果没办法，只能叫另外一个船一起过来，就是两个船一起把网拉上来了。这个鱼多得不得了，几乎要把网弄穿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想想，如果你是当时的彼得，你会怎么样？高兴死了，打鱼的人就是要鱼嘛。我打了一晚上什么鱼都没有，今天现在突然之间，哇，鱼多的两个船都装满了，这不是太高兴了吗？如果是你和我会怎么样？主耶稣啊，你再帮我打几条，打几场，对不对？那多打几场，我就不是发财了吗？甚至会说，主耶稣啊，你能不能给我在这留几天，帮我打点鱼，或者教教我为什么我打不到，你能打？我学到了这个后，以后这个事业上不是更好呢？但是在这个圣经上，你们看到第五章第八节怎么说？西门彼得看见，看到这个时候怎么看见？看见就是说他们打不到鱼，但主耶稣叫他们打鱼的，一网下去，两个船几乎要沉下去了。为什么？鱼太多了。他就说了一个，他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什么？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大家看到这个情况吗？这个情况和我们想象不一样哦。应该是谢谢耶稣，挽留耶稣啊，你可以帮我做那么事。但是他确实说，我是个罪人，你离开我。因为彼得他们这以色列人，他们非常知道熟悉旧约圣经，他们知道他这个行为，他是个神不是个人。如果是人的话，不可能我打不到鱼，他一下打这么多鱼，所以他一定是神。当看到主耶稣神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一个事情，他是罪人，罪人不能见主的面，罪人不能见神的面，知道吧？所以圣经里面大家看到旧约圣经，他实际的讲得很清楚啊，对神是什么？是敬畏的，他们不敢正视神的面，他们要伏伏在地，因为他是神，我们是人，是罪人。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，他看到了一个什么事情？他看到了他有罪，所以他伏伏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但是主耶稣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彼得做了一个什么事啊？彼得就舍弃了他的工作，跟从了主耶稣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们看到还有，除了彼得以外，接下来是讲谁啊？讲约翰。耶稣往前走，也是招呼约翰，约翰在那撒网，然后招呼他也是舍弃网，跟随了主耶稣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做了第一个事，被神呼召以后做第一个事是认罪悔改。所以门徒被主耶稣宣召成为门徒以后，他做了第一件事什么？是认罪悔改，这是门徒要做的。所以神的呼召是在神的主权，门徒的回应第一个是认罪悔改。我们再看一下提摩太书，我们知道保罗是神所非常重用的一个仆人，一个使徒。圣经使徒行传从十三章开始，后来大部分的记者的都是保罗三次传福音的这个过程。新约圣经有21卷书信，这个书信里面13卷是彼得所写的，保罗所写的。所以看到保罗在这个新约圣经，在神的使徒里面是个非常非常重要，受到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。但是保罗在这里怎么说？在罪人中我是罪魁。什么意思啊？在坏人当中是我最坏最坏的人。保罗没有因此骄傲，说哇，你看神就重用我，是多么了不起的仆人。他反而在提摩太书的时候，已经到保罗年满，就是最后的一段时间，就是他的晚年已经接近要殉道的前面一段时间，他写给提摩太书。他在这里面，他向所有的人承认，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，我是最坏的人。所以看到没有，无论是彼得，无论是保罗， 他们成为使徒，成为主耶稣的门徒的时候，他们做的第一桩事是认罪悔改。这个下面我要说我们基督徒要做的，你不要以为神拣选我们，我就上了这个巴士的车了，我就不管了，坐到享福了。你要做门徒，该做自己的事。好，第二个门徒做了什么？门徒做的是除了认罪悔改呀，他要披下。保罗比耶稣看到彼得，他宣呼招呼彼得要成为门徒的时候，彼得做了什么事啊？他就舍了网，跟从了耶稣。什么是网？打鱼的网就是他的工具，就是他的资产，对不对？就是他的专业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保罗彼得他把他的网舍掉了，就什么意思啊？他把他的专业、他的知识、他的财产、他的所有的东西全部舍掉了，他跟随耶稣了。耶稣往前走，看到约翰和雅各招呼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也做了一个事，就舍了网跟从了耶稣。这里面还讲的比较详细，他什么讲了？他们有雇工。什么意思？他不光是专业户自己打鱼啊，他们是小老板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不但自己打鱼，他不但一个船，他还有好多的船。不但是他自己打鱼，他手下有雇工，所以他是一个老板，他是有财产的，他是有资金的。另外还有说了一个什么？他舍弃了父亲。什么意思啊？舍弃了亲情。所以当我们跟从主耶稣要舍的时候，是我们的财产、我们的专业、我们的事情、我们的亲情来跟随主耶稣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是门徒所要做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只看到神的恩典，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责任，我们这做的事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下面一个，马太福音当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，大家知道马太是十二个门徒当中一个，也是写马太福音的这个使徒门徒。马太是干什么的？马太是税吏，收税的，知道吧？所以犹太人当中，他凡是做生意，他都要交税，交给谁？交给罗马帝国。但是罗马帝国很聪明，为什么呢？大家知道世界上谁最聪明啊？犹太人最聪明，犹太人最会算账，犹太人最会理财，而且犹太人最会偷税漏税，对吧？因为他聪明嘛，他钻了很多空子，所以罗马人很聪明。他觉得他如果设一个官来收税的时候，他收不过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太聪明太狡猾了。所以他来一个方法，就以犹制犹，我叫犹太人来管你犹太人，然后我定期的话，你这个包干子，你这个是税吏嘛，告诉我，你好，一年你给罗马政府交多少税，剩下了都是你管，多了是你的，少的你自己贴出来。但是你知道犹太人的这个税吏官员，他会亏自己的本吗？他绝对不会，他一定会多收，你知道吧？所以犹太人的这个税吏是一个贪官，而且是非常狡猾的一个官，他钱很多。所以在圣经里面看到以色列人、犹太人看到罗税吏都很坏，所以犹太人就把税吏和罪人等头，税吏就罪人。所以耶稣招了这个马太的时候，马太什么就从税台上下来了，他本来就住上抽税的，知道吧？当耶稣照顾了他，就舍了他这么赚钱的事业，他跟随了耶稣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还有一个，则是讲到一个比喻，在路加福音十八章，我这上面没有打出来。他说是个年轻的财主，他是个官，从小遵守律法和诫命，所以他这里啊，他是官，他很年轻，他有才啊，这三个都占了啊。我们现在都高富帅，你知道吧？很年轻，又做官的，又有钱，而且是品德非常好，因为他遵守了诫命。他说他要来跟从耶稣，他说我从来不奸淫，不杀人，不偷盗，遵守诫命，孝敬父母，在世界上人看来他是非常高尚的一个人，没问题，多好。但是他来要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你还缺一条，就什么呢？就是你要把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然后来跟从我，就说你要舍钱，你知道吧？你要把你的钱 交给众人，然后你才跟我。结果这个少年官员怎么样，就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为什么？他太富足了，他不愿意跟随耶稣，所以他没有成为耶稣的门徒。要不然的话他也可能是很好一个门徒，因为前面讲他人格非常好，他做官很有管理才能，他赚钱他也很有钱，他又做这个人品非常公道，那这样的话不错，从某些方面可能比彼得什么都好，因为他自己的话他说我是个完美人，我遵守十诫，但是他不肯贴下，所以他就不能成为耶稣的门徒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的下面一个和我们比较有关的，我们基督徒的蒙召。如果我们刚才光看前面的，我们是看的历史，我们是看当时的使徒怎么样耶稣蒙召，今天这个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我们今天是基督徒，我们今天就是蒙召的门徒，我们就是蒙神蒙主耶稣蒙召的基督徒。那我们信主了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了，我们蒙召了。第一，我们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是主耶稣的拣选。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说，主耶稣是什么？凭着自己的意思挑选人的。所以今天神凭着自己意思挑战我们了。所以刚才我们前面讲，我们来到加拿大，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我们有什么功劳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拣选。好，这里面还在留前面以弗所书的，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也是保罗所写的。大家看得远，看了以后大家会有疑问，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被神拣选什么时候？不是我们到教会才开始，是在创世以前呢，世界还没创立，我们还没有成型，神已经拣选我们。大家感到这个能理解吗？不能理解哦。这就是什么？这是神的奥秘。因为保罗知道我们很多事我们不能理解，所以他用很多比喻来告诉我们。他就说窑匠怎么样，窑匠是用泥土做成各种各样器皿的。大家知道现在有的高阶的拍卖的一个瓷品几十万上亿，对不对？一个别家的盘子的嘛几块钱，对不对？都是用泥土做的。问题在哪里？就是窑匠做的时候他做出精密的东西他就成几亿，他如果做普通的盆子什么都没有的话就这几块钱。但是你说两块你有区别吗？不一定有区别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？这是主耶稣的主权的，他愿意把这块泥做成个高档的瓷器，就是高档瓷器。他如果做一个别觉得普通的陶器，就是普通陶器。这里面神的拣选是神的奥秘。基督徒慕道友很多时候都会问神为什么这么做，我们常常会向神啊，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。大家知道你们知道一个问题吗？这是神的主权，是神的奥秘。什么叫奥秘？奥秘就是不能解出来的，这个叫奥秘。人的奥秘你尚且不能解释，神的奥秘你能知道吗？所以当你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都永远不能得到解释。保罗告诉你有一个办法，怎么解释？当你有一天面对主耶稣的时候，你可以问他你为什么拣选我，这个时候主耶稣回答你为什么拣选你。在这个以前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神为什么拣选你，没有拣选他，因为这是什么？是神的主权，是神的奥秘。我们基督徒只能凭个感恩的心来感谢神，而不能向神挑战问为什么，因为你已经挑战了神的主权，告诉你这是神他高兴怎么就怎么，你没有到没有 reason， 因为你并不比人好，你可能比人家还坏。作为我们基督徒要干什么？这个圣经里面告诉，当门徒被呼召的时候，他做第一件事是认罪悔改。讲到什么是罪，中国人对罪的概念，特别是大陆来的，对罪的概念都很极端，认为罪就是我法律上的一个错误，然后我判刑啦，然后我被处罚啦等等，这个叫罪。这要不是这个就不是罪。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圣经从哪里来的？ 我们从希腊文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，要回到他们怎么看什么是罪。罪就是背叛，罪就是背叛神。希腊文的意思，罪就是箭没有射到红心，就是打环的时候没有打到十环，你打到九环、八环、七环，只要不是十环完美的，这就是罪。因为什么？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，所以他希望人所有的周围都像神一样的完美。我们能够像神一样完美吗？当然不能。所以当我们任何的行为没有达到神的标准、神的意念的话，在神的眼光中这就是罪。很多时候我们想我们这个罪，我们的罪从基督徒讲两个罪，一个从亚当来的原罪，是亚当犯的罪，所以我们人都有罪性，还有我们自己犯的罪，我们本身的本罪，这个两个罪造成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是个罪人。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我们犯罪是行为的罪，我犯罪有行为出来了我犯罪了，我没有行为出来有我就不算，所以我杀人了行为了犯罪了，我放火了我行为了我有罪了，我偷盗了我犯罪了我有罪了。但是神的观念是不是光停留在你的行为呢？圣经告诉我们显然不是，神的犯罪概念是包括你的意念，你心里的骄傲，你心里的仇恨，你心里的妒忌，你心里的贪婪，你心里等等一些不良的思想，在神的眼光上就是罪。那有人说我没犯出来，我在心里想的，你怎么算呢？对不对？台湾有一位传道人很有名，叫寇思远，可能大家知道的话背景都知道，他写得很好，他是个记者，后来他成为一个基督徒。所以当他看到诗篇139篇23到24节这儿的话，大家仔细看一下啊，神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下面就有很重要的一句，24节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大家知道看我里面是看你的心思有什么恶行没有。当他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个圣经翻译有问题，因为我们的圣经中文圣经从哪里来的？从希腊文希伯来文翻成英文，从英文再翻译成中文，所以两个翻译他觉得这个翻译有问题了。因为他是搞文字的嘛，他是记者嘛，他一定知道什么是念什么是行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这个圣经应该改为什么，看我里面有什么恶念没有。如果说这句话大家都同意吗？看你心思啊，是你的意念嘛，怎么是行呢？所以他觉得这个有问题，所以他很仔细，他查考了十几本不同翻译的圣经，结果发现一个问题，都是翻译成恶念恶行，哎，不是恶念的。那他有点傻眼了，明明翻译的不对，为什么所有的都这么翻译这个样子呢？他这个人还是很定正做事，他特别去找了一个希伯来文的专家，他专门研究希伯来文的，所以他对圣经的理解应该是最准确的。所以他就找那个专家，他说你把这些圣经看一看，告诉我是不是这个里面翻译有误。那个神学家告诉你，弟兄啊，这就是神的恩典，因为神看我们的意念就是我们的行为。因为如果没有心里的恶念的话，除了神经病以外你就不会恶行，你知道吧？你为什么会杀人呢？你从恨人而来，恨到一个程度，我不行了，我爆发出我就杀人了。你为什么贪污啊？因为你贪心啊，贪到一个程度我熬不住了，所以我会去偷啊，我会去就贪污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罪行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思来的。所以你的心思意念就是你的行为。所以如果我们按照第二个标准看人的罪的时候，我想已经没有人能够坦然的说我没有罪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能够保证你一辈子的话，你心里没有任何的恶念，不好的、妒忌的、撒谎的， 那种贪婪的对人的记恨，这些东西你一生说我从来没有过，那除非你是个小孩还没长成人，要不然的话是不可能的。第三个，雅各书，人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所以第三个讲什么罪？不做好事的罪。大家认为罪什么？罪是做坏事，对不对？我只要不做坏事我就没罪了，但在神的眼光当中，什么罪？当你不做好事的时候就罪了。大家觉得这个不讲道理，好事是好事嘛，应该得到表扬的嘛，为什么我不做好事就罪了？这就是神的标准。因为神爱世人啊，神在世界上他什么都爱，他从来要做的事都是这个事。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，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我们人的时候，谁敢举手说我从来没犯过罪，我是个义人？有谁敢举手吗？当然不敢。在当今的世界真的越来越糟糕，越来越糟糕。原来行善很容易哦，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，30年前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，我伸一个手，大家知道这个吗？什么意思吗？打车，现在小年轻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。你在马路上伸这个手，我告诉你，车在人旁边停下来了，因为他说你要打车，然后有人会很友好的车停在你旁边帮你打车。现在还有这个手势吗？没有了，年轻人根本听不懂了这个手势。你敢伸这个吗？因为没人停车，停车的人看到你这个手势敢停吗？不知道你干什么，上来以后抢劫呢，杀人呢，这个什么人心之坏，对不对？多少年前大家知道，一直到现在还没解决啊！中国还在碰瓷的问题啊！一个老人掉在地上生病了，敢不敢扶啊？这个是最简单的问题，在30年前不需要讨论。在我出国以前，我是学医的，不要说那个了，一般的人都没问题，绝对是抢救的，对不对？送的。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啊？道德问题、金钱的问题，怕人家讹诈。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网上征求大家看，说我救的多少，少数，不救的也是少数，当中很大一部分80%几什么看条件啊，有没有摄像头啊，旁边有没有证人啊，诸如此类，搞了一大堆我才敢去救。当然这里面有法律上的问题，这个医疗条件的问题，那个等等问题。原来中国人旁边生了人送到急诊间的话，什么都不要付的，赶快抢救，现在先付钱，不然付钱不给你，谁付这个钱，谁救谁付钱，对不对？还有就是说，第一个，这些救的人他的水准太低了，因为他不是神的标准，他是人的标准。第二，那些碰瓷的人他的法律对他太宽容了，所以法不自重，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我曾经记得看到一个明明是个老太躺在地上了，然后一个开车子的开卡车那个司机下来，很远就停了车去救他。最后他的儿子就讹他，因为什么？他医疗费可能几十万，所以他就讹他的那个。还有这个上面有个摄像头，把摄像头你拿出来，所以呢，我车子停在你前面几米以前的前面的，结果最后怎么解决的？那个儿子送了一个锦旗啊，谢谢你救我，这个事情完了。开玩笑，这个是应该判刑，你知道吧？你讹诈，圣经里讲什么叫讹诈？什么做假见证啊？这是判刑的，神的律。中国为什么会这个情况？因为心中没有神，知道吗？如果有神的话，救的人他也知道我是为神的，尽管如果我被人讹了，在神的面前我交得过去，神会保应我。所以救的人我不会怕这个法律，人间法律，我是怕神的法律。被救的人，你敢讹诈人吗？你以为你诈了二十万或者几十万就解决问题吗？当年神审判的时候不是20万的问题啊。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是心中没有神。所以这是我们社会上最现在最感到痛心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问题是心中有神。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是神的拣选，当我们被神的拣选了，正因为心中有神，我们要认罪悔改，明白意思吗？然后认罪悔改以后干什么？我们撇下跟从主耶稣。但是撇下容易吧， 不容易啊，因为现在我们的基督徒，北美的基督徒，大陆的基督徒很多，太富有了，你知道吧？30年前、40年前，家庭问题大陆很少，为什么？没有钱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老爸老妈要的就几百块钱，不在乎。现在老爸老妈有一张房子，这个房子几百万呢、啊，甚至上千万的、啊，这就变成家庭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北美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，随便的啊，我刚来的时候大概4万年薪已经算高的年薪了，现在我听说年轻人出来10万以上，10万是很普遍的，大家都很有钱了。有钱你要撇下跟随耶稣容易吧？不容易啊，因为你有财产了。小孩很容易啊，一个糖给爸爸妈妈就给了，长大一点他就不给，为什么？他东西多了，口袋里东西多了，他不但是糖，有手机了什么的，他就不愿意给爸爸妈妈了，因为什么？他有财产了，撇下确实是不容易。30年代有一个宋尚杰，大家不知道听说过没有，他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化学博士，也是个中国很有名的布道家，他是1923年到美国读书的。我们在这儿很多人都到很高的学位，都到这儿读书哦。你听他的学历，他用3年修完大学课程，一般大学多少？4年，对不对？有的还是5年。在当时的300个同学同期生当中啊，不是光是中国人，所有的他同班的，他是最优秀的一个。他用9个月读完了硕士课程，谁敢说你9个月读完硕士课程？一般都2年吧，对不对？你用1年就已经了不起了，他9个月，后有1年半读完了博士课程，所以他用5年2个月读完了大学、硕士、博士课程，了不起吧？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啊！而且他都是得奖的，他自修2个月的时间。他可以翻译德文的书啊，不是说讲哦，讲是不行啊，但是2个月啊，他就可以把德文翻译成英文了，专业书啊，厉害吧？所以他是奇才当中的奇才，对不对？非常了不起的人。当宋朝的毕业以后，大家知道30年代啊，这样的人回到中国大陆怎么样？不得了啊，美国都要留下他，大学说哇，这个人在这儿当老师了，什么都比没问题，前途无量。结果他有心，他说回中国我也传福音。他在太平洋上，因为说这个时候不是坐飞机啊，从美国回来之后不坐飞机啊，坐船啊，在太平洋上漂1个月啊，他做了一件大事，他把他的毕业文凭，他所有的奖章什么全部丢在大海里面，丢掉了以后大家知道吧，回国以后你说我是博士凭什么拿证件给我看？没有了，对吧？他把所有的全部丢掉了。所以他说这个时候我的学历、我的知识和主耶稣一同埋葬了，我回中国我就是传福音。所以他后来在中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为主传福音。他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，他是全身精力放在传福音，他在台上的时候他们叫上蹿下跳，你知道吧？他精神呢，当他传完一个福音，你知道他会怎么样？他们说他的衬衫呢可以搅出水来，你知道他出多少汗呢？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，澳大利亚一个首富，就是华人首富啊，在90年代的时候就是几亿美金，是澳大利亚最有名、最出名的、最有钱的华人。整个澳大利亚全国20名华人当20名首富，他是当中一个。他就说他就是1930几年的时候，在听宋尚杰传福音的时候，宋尚杰台上跳到下面就骂你就是罪人，把他给骂醒了。所以你知道吧？当你悔改的时候，不是第一个说哇神的爱就可以，你首先要认识你是罪人了，这个才是真正得救，你知道吧？要不然的话你光是想爱的时候，你知道吧，你爱多了以后你没有讲到自己罪的话，你这个基督徒是不稳固的，一有风吹草动你就会过了。但是你知道吧，1940年宋尚杰43岁就死了。很多人都问啊，神为什么他这么好一个传道人呐、啊，这么好一个卫生工，为什么拿走啊？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这是神的主权，这是神的计划。你不要问，作为人来讲都可惜。宋尚杰至少有活到80岁，对不对？还有40年，他会传多少福音啊？对吧？ 但是神的计划，神的主权，十三岁他就死了。你看他传了多少年福音？大概十来年左右。你看到他的历史啊，这不因为二十多岁他出去读书，然后三十来岁回来，就差不多十年左右啊，他就死了。这就是神的计划，你不要问，因为是神的主权。那有的人说，哇，中章节这个比较远，二三十年代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什么年代？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科技发展爆炸的年代了。那我再跟你说一下比较近的标杆人生，大家知道吗？作家是 Rock Warren， 他当时出标杆人生的时候很轰动，当时成为 CBC 畅销第一版的书的第一名，纽约时报他的每年都有排名，这个畅行版的书他是第二名，名声大振，我们很多教华人教会都用它。在九十年代的时候，我到过洛杉矶，我去过他们的教会，哇，这个教很大，你去以前是要查 information， 要不然你不知道怎么停车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那边的话太多的，他主堂是4000到5000个人，他还有两个堂，一个为什么有两个堂呢？因为年轻人对音乐需求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他主堂是用传统音乐进行敬拜的，但是年轻人不喜欢，所以他有第二堂是用现代音乐聚会，还有一些什么，他们 rock 大家知道吗？哇哇哇那种音乐，他也有基督徒啊，但是那些年轻人到大堂来不行，他听不惯大堂的音乐，但是大堂如果听那个，大堂人都跑光了，因为年纪大的人都受不了这个音乐，所以他有三个 temp 同时聚会，满足不同的人也聚会。他是这么大一个教，他是这么大一个两三万人的主任牧师，大家想两三万人的主任牧师在美国年薪应该多少？比较高了吧，不会那么很少了吧？而且他那么多出版的书，钱多吧？当然很多了，几百万上千万 出版费啊，因为全世界都用他的书啊，不单是华人啊，西人也用他的书啊，所以整个教会那个时候，大家知道，可能这近五年的时候很风行他这本书，很多教会都用他的教科书、主日学的材料。但是他和他的决定，把他的稿费、把他的薪水全部都捐给教会。所以你知道，他们夫妇两个人有三个小孩，你知道他的住房有多大吗？他在洛杉矶的郊区，对不对？不在市区啊，当然是比较稍微便宜一点。他当时的房子只有30万。三房一厅，30万，他有三个小孩，夫妻两个人。大家想，30万的房子在多伦多是多大？很小很小啊！他完全可以100万的豪宅，说老实话，他的钱买1000万也没问题。但他为什么？这是撇下奉献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的房子比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小，我告诉你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门徒的功课。他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，他成为神的仆人，他要做功课的，他要撇下，他才会这么成功。他如果很富裕的话，理所当然没有人会说他，因为他的是稿费收入，他还不是和工资什么其他的给他，你说他是理所当然吗？当然，这才是我们要说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是什么？第一个是感恩，因为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从来坐在这儿，我就说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在这儿信主的，所以说你要感谢神，感谢神带领你到了加拿大，有机会听到福音，成为神的儿女。第二个，作为基督徒，你很重要一点，不是感恩就完了，你要认罪悔改。你不认罪悔改，你就不是个真正好的基督徒。因为一个小孩只享受爸爸妈妈哇对我这好，他从来不检查自己有什么做的不对的，对爸爸妈妈对不起的，这个小孩不会是个很好的小孩，宠坏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只享受恩典，他没有想到他要回报父母亲什么。第三个是要撇下，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，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家庭、子女、生活环境各方面的话，很多时候我们缺少了撇下，我们太幸福了，我们太娇气了，我们到教会来聚会都是车子过来的，稍微有点不对，今天车子坏了或者说我就不来了，稍微晚一点呢，这个子女没起来我就不来了。我在另外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，那个教会都是老人，他们是走路来的，他们坐巴士来的， 上个礼拜我在那聚会的时候，有两个70多岁老人，我很感动。大家说礼拜天的巴士什么很少的，对不对？你拖了一班巴士的话，你就下面40分钟、50分钟，甚至一个小时有才有。所以他为了赶这班巴士，他里面的衣服都湿透了。还有个姐妹，因为她要转个车，大家知道转车有问题，对不对？结果为了转车转不上，她在巴士站台上等了40分钟啊。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皮下，你知道吧？他们为了做礼拜，为了有一个敬拜神的机会，他们是放上代价的。当我们看到哇这些人的话，你知道吧，神会计算，神会看重你做的一个事。虽然他不是好像在传福音上有很大的功，但是他们敬拜神的心神看到了，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。很多人说啊很难的，什么叫撇下，怎么做，什么叫悔改，你知道吧？大家都开车的，什么叫悔改？油腾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开这个车子往那边，油腾什么？转个头倒过来了。我们平时开车是什么？像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我在开，但是油腾的意思是什么？是神，你所有的工作，你的位置说难吧？很难，真的不容易啊。但是我们这儿很多做姐妹的，做姐妹的生过孩子，你就会感觉，在没有生孩子以前，你的生活感觉什么？都是为自己的，对不对？当生孩子了以后，你会发现什么？你所思所想都是孩子，对不对？虽然你还是那同样的时候，你还在那儿吃饭，还做事，还穿衣，但是你思想不一样。所以作为基督徒，不是说你24小时什么都不敢多想，但是你的方向目标是什么？是你个人、你家庭还是神？这就是我们的悔改，这就是我们油腾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，根据刚才的圣经章节，我们学习的功课就是：第一个，我们感谢神，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是神的拣选，是神的恩典，我们才会成为基督徒。第二，我们要什么？要认罪悔改。第三个什么？要撇下跟随主。好，讲到这儿的话，好像时间的关系我就要停在这儿了。但是你如果还翻一下头面，第一个我们看的那个经文好吗？好，第一个经文我们看到，哎，不，你看到，对，好。当时耶稣到彼得做门徒，彼得是最容易发问的吧？彼得问了他一个，我们都什么都撇下了，我们有什么好处啊？这个大家问的吧？做基督徒有什么好处啊？如果没有好处的话，我们好像为什么做基督徒？当时主耶稣回答什么？今世得百倍，来世怎么得永生？来世得永生，大家很理解啊。来世永生，当然我们上天堂了啊。今世的百倍你得到了吗？你觉得你信了耶稣以后有百倍的福气吗？很多人都摇头啊。好像我们没有，我们好像吃亏了很多。因为什么？要奉献，要花时间，要很多时候那个做服事，好像神并没有给我发大财，神也没有给我就是考试的时候成绩非常好，一些都好。好，这里面我看到，今天我就把这个你们回去自己看一下，如果有机会我下面再，以后有机会再跟你分享。好，这里面想什么？第14节，他就设立12人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。看到没有？作为基督徒，什么是你百倍的幸福啊？和主耶稣同在，常和主耶稣同在。你生活当中常和主耶稣同在吗？主要是你旁边吗？很多时候没有。什么时候同在了？礼拜天做礼拜了，查经祷告会，或者偶然发生什么事情了，常神在那时，平时的不存在，因为什么？是我自己管自己。但是基督徒的话，知道吗？要常，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所以这个是基督徒享受的福气，你知道吧？还有下面一句什么？也要派他们去传道，不但享受福气，你有工作的，什么工作？派他们去传道啊！你传道了没有？有人说传福音不是我的，我不会讲啊的。神不一定要叫你能是会道，神接着各种情况。向周围的人传福音，这是神告诉我的。所以 你要享受在世的百倍，要享受主和你同在，另外的话要去传福音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。如果没有这样的话，我们基督徒就不能感受到在世的百倍。这是主耶稣对彼得说的。大家看一下彼得的一生，最后的话他怎么样，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死的，好像彼得没有得到什么福气哦，他还得到苦恼。但是彼得正因为一直和主同在，他享受了主耶稣和他同在，他享受了主耶稣让他的性格的改变，他享受了危难的时候就主耶稣同在，他能够转弯转危为安，他能够一直见神的面。所以带着彼得后书最后看到没有，他说我是亲眼见过神的面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是让他得到今世百倍的福气，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学习的。如果我们没有，我们觉得还很苦，我们做基督太苦了。但是如果你有这个，特别是到了年底，我们知道学习什么，要感恩。当你任何时候都感谢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在世上的时候确实是过了个在世的百倍福气的基督徒，这是神所说的恩典。所以这后面这个两节圣经留着你们自己可以分享一下。这一段经文非常短，但这一段经文其实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生要跟随的，一生要做的非常重要的准则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我们的成为基督徒是神恩典，我们要做的是认罪悔改，我们做的撇下自己，我们要学习一直和常和主耶稣同在，另外我们要受主耶稣的差遣，做他的工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传福音，这就是我们一生基督徒要做的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，会得到主耶稣成长，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神看我们不是我们功绩，神看我们是我们的忠心和良善。大家如果再仔细看这个看见面，十二门徒当中不是所有的门徒都像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一样和主耶稣亲近，有的亲近，有的不亲近，甚至还出现了一个什么卖耶稣的犹大。所以不要认为你被选上成为基督徒就是到保险箱什么都没有了。如果你什么都不做，而且做最差的时候，小心谨慎，最后的谨慎，圣经最后十二门徒当中有一个包括卖耶稣的犹大，这个是给我们的警示。好，愿神赐福他自己话语，让我们每个人接着这个经文能够学习做一个感恩认罪撇下的基督徒，让我们的一生当中有神的恩典与他们同在。愿神赐福他自己话语。